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！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主持人陈香儿。非常高兴啊，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主的真道上来分享圣经，研读主的话语，共同的成长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来研读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。讲完了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会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。研读完马太福音，那我们会进入一个环节，就是圣经地理。今天呢，罗文辉会在这个环节当中啊，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。好，现在呢，让我们一起安静自己的心，打开马太福音的12章33节到13章23节，让我们首先来研读马太福音。
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啊一连三天研读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事迹。昨天呢，香儿已经和您一起看完了马太福音的12章1到32节。今天呢，我要和您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的12章33节到50节。这个部分啊，仍然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。讲完了这个部分呢，香儿就会和您一起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。如果您收听了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呢，就会知道法利赛人指出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于是啊引发了主耶稣的回应。他责备法利赛人干犯了圣灵，这是不能赦免的罪。到了12章33节到37节，主耶稣用好树结好果子的比喻继续的责备他们。主耶稣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这段经文啊，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。在这儿呢，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人的口里所说的话，显示出人的内心在想些什么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在想些什么呢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呀？主耶稣是知道的。如果我们单单洁净我们口中所说的话，没有正视我们内心的思想，是不能够解决内心的问题的。我们必须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更新我们的态度与动机，才会洁净我们的言语和一切的思想。所以主耶稣继续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弟兄姊妹，对于法利赛人来说，他们根本没有留意自己是否言行一致，没有追求认识真正的救主是谁，他们反而呢是渴望追求神迹。主耶稣知道他们早已看过足够的神迹和证据了，假如呢他们肯敞开自己的心，早就已经信服耶稣就是弥赛亚了。只是啊，他们定义不相信他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即使给他们看更多的神迹，他们也不会改变这种态度的。 不知道弟兄姊妹啊，有没有听过许多人这样说：我只要看见一个真正的神迹，我就会立刻的相信神了。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呀，也适用在这些人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有许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真神，譬如说耶稣的降生、死亡、复活和升天，以及历代以来他在全世界信徒生命当中的工作等等。我们只要接受神早已赐下的恩典，努力前进就可以了，而不是再去寻找什么额外的证据和神迹了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拯救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。神可能要使用你的生命去作为凭证，去接触其他的人。主耶稣看穿了法利赛人的心思意念，所以耶稣就回答说：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拿的神迹是指什么吗？约拿的故事呢，详细的记载在旧约的约拿书。简单的来说呢，约拿他是一个先知，受神差派到亚述的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，如果尼尼微城的不悔改就会灭亡。当时啊，亚述是一个非常凶残和好战的国家，那么约拿尝试呢去逃避这个任务，结果呢在大鱼的肚子里啊三天三夜。当他出来之后，很勉强的去尼尼微城传讲神的信息，结果啊全城的人都悔改了。主耶稣用这件事指出，外邦的尼尼微人尚且敬畏神，愿意悔改，结果呢神没有消灭尼尼微城。相反呢，主耶稣来到他的族人那里，他们却不肯悔改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呢说得很清楚，他的复活将会证实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死后三天便会复活，正如约拿在鱼腹中三日后重得生机一样。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两节经文是平衡的。第四十一节指出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第四十二节呢则指出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这是指出在约拿的时代，尼尼微城是亚述的首都，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城市。但是呢，当约拿传道之后啊，全城就立即悔改。南方的女王啊，也曾经从远方来见以色列王所罗门，学习他的智慧。当神向这些外邦人展示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就认识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好好的掌握真理呢？那么你又准备怎样的回应真理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。我们现在呢正在研读马太福音。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，主耶稣谈到了赶逐污鬼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主就四处去找邪灵除恶鬼。因为啊，如果你只是把鬼赶出去，没有将其他好的东西搬进那个人心灵的空间， 你其实呢，不是在帮助那个人，反而啊，是害了他。等恶鬼回来，看到房子打扫干净之后，他会出去再找七个更加凶恶的鬼回来居住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就帮了一个倒忙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驱除黑暗有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让黑暗的地方得到光亮。我们知道，光和黑暗是无法共存的。当一个人呢，愿意打开他的心门，让耶稣进入他的生命，让他们的内心和生命充满神的爱，那么就能够借着神的力量除掉黑暗的势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除去生命中的罪是迈向光明的第一步。我们必须让神的道和圣灵来充满我们的生命，不要给撒旦有可乘之机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2章46节到50节，这里就谈到，凡是遵从父神旨意的人都是亲属，因为呀，我们有同一个父在天上，所以呢，我和你之间可以互相称为弟兄姊妹。但是有的人说呢，主耶稣缺乏亲情，因为呀，当玛利亚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竟然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事实上，主耶稣并不是要否定自己对地上家庭的责任，他乃是在批评那些宗教领袖没有遵行旧约中孝敬父母的命令。如果你熟悉福音书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了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仍然挂念着自己的母亲，还特别安排门徒照顾玛利亚。我们可以说，那些生命与基督相连，和基督耶稣有密切关系的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啊，比亲兄弟姊妹还要密切呢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你家里的亲人不信神，那么你和同属神家里的人的关系呀，会比你和家里亲人的关系还要亲密。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历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的时间呢非常的紧迫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马太福音的第13章。这一章呢是主耶稣的第3篇讲道的信息，主题是天国的比喻，当中包括了撒种的比喻、稗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面酵的比喻、藏宝的比喻、寻珠的比喻和撒网的比喻。我想呢，弟兄姊妹对这章经文提到的比喻呢，应该是挺熟悉的。主耶稣对会众说话的时候啊，会用很多的比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的13章10节到17节就解释了原因。简单的来说呢，他是用一些熟悉的事物来对比不熟悉的事情，帮助我们借着日常的事物和关系来明白属灵的道理。有的人呢，他的耳朵啊好像被塞住了似的，如果直接教导的话呢，他们不太容易明白真理的内容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教导，却是非常吸引人的，而且呢，能够从说故事这个方式啊，一层一层地把真理揭露出来。这种情形呢，发生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。当耶稣用一些比喻去揭穿他们的时候啊，他们才发觉，哦，原来主耶稣啊，是在比喻指责他们呢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并不是呢要隐藏真理事实，他是要把真理启示给人。但是如果人们不愿意马上接受，那么他就要举例来说明，用类似的情形表达出真理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开始使用比喻的原因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撒种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呢，弟兄姊妹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。路加福音对这个比喻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。 路加呢就首先告诉我们说，土地啊是指世界，那撒种的人就是人子，种子呢就是神的话。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地方，你还记得是哪四种吗？分别是路旁、浅土、荆棘里，以及啊落在好土里。那这些又分别代表了什么呢？我们待会儿再来查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。我们从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一到九节撒种的比喻当中啊，我们可以看见种子被撒在四个不同的地方，就引致了四个不同的结果。那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第一类。神的话像种子一样被撒到世界上，有一些掉在路旁，被小鸟啄去了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说，鸟啊就是撒旦，撒旦一看见有人听到救恩，立刻就把神的话从人的心里夺了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立刻的拒绝耶稣。好，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类。第二类呢，是指那些听了神的话就欢喜领受的人。他们呢，在情绪上有很大的激动，但是呢，因为心里没有根，那份的激动啊，是暂时的。当试探逼迫来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根，所以就跌倒了。他们从来没有在真理上扎根，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学习，他们在信心的功课上啊，一点都没有基础。第三类呢，也是非常可惜的。这一类呢，我们是最需要对付的，就是掉在荆棘里的这一类。神的话已经在他们的生命里开始成长，可是呢，荆棘也跟着一块长。最后啊，荆棘把成长的生命给挤掉了，以至于无法结果实。那么什么是荆棘呢？其实啊，就是比喻顾念世界上的事，欺诈钱财，以及各式各样的欲望等等。这些呢，在许多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为主结出应该结出的果子呢？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允许自己被世上的事所缠累。譬如啊，钱财的欲望把我们生命中应该为主结的果子挤住了，以至于无法结出果子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特别的警惕荆棘这一类的土地，要注意不要因为世上的忧虑、金钱的迷惑，使神的话呢不能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子。好，我们最后呢要来说说第四类了。第四类呢是好土，这个呢就不用我多说，你也知道落在好土里呢，其实就是说人愿意听从神的话，最终啊得着丰富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过农夫撒种的话呢，你就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种子呢都能够发芽生长的，都会呢有相同程度的成长和收成。所以啊，你即使不经常看见有果效，也尽管忠心的去教导真理，神使用你说的话去带领别人到主那里，就是圣灵的神迹了。弟兄姊妹，在研读比喻的时候啊，还有一点呢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，就是圣经里呢有一些字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是不变的，这是固定的规律。所以呢，当这个字在别的经文出现的时候呢，仍然代表相同的意思。换句话来说啊，土地它就代表了世界， 所以呢，在全部的比喻中都是代表世界的。种子代表神的话，那么当比喻中提到撒种的时候，就表示是把神的话撒下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它真正的属灵含义是什么，否则呢，当你读到这些比喻的时候，就会扭曲它的原意。明天啊，我们会继续的研读马太福音的第13章其他的一些比喻。弟兄姊妹呢，可以预先的把这章经文读一次，为查考神的话语呢做好准备。好了，现在呢，仙儿就送给大家一首歌《种与收》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誓而行。诗篇119篇105-106节，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
纵横新旧约，踏遍迦南地，历史地图，圣地名山大川位置，人物行踪，汇集成为圣经地理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来到这里一起学习圣经地理。那今天我们要到访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主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啊。伯利恒本来的名字叫以法他，它是位于犹大的山地，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有9.5公里。 伯利恒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粮仓，在阿拉伯文的意思就是肉仓。那这是基于伯利恒的地理环境而命名的，由此可见呢，当地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。伯利恒出现在圣经的最早记载呢，是在创世纪的第35章19节。雅各的妻子拉杰在生产幼子便雅悯的时候呢，因为难产死了，雅各就把妻子葬在以法他，也就是伯利恒的路旁。伯利恒啊，在士师时期呢，有利未人居住的。我们可以从士师记的第17章7节到13节，还有19章，以及路德记，获得一些那个时候的地理和历史资料。从这些经文的描述里头呢，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农业的运作和伯利恒的丰富土产等等。如果我们能够时光倒流的话呢，回到旧约时代，这个以色列呢，查询一般老百姓对伯利恒的认识呢，他们可能会回答说：“哦，伯利恒啊，是大卫王的家乡啊。”哎，这是因为撒母耳就是在伯利恒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的。在大卫统治期间呢，非利士人曾经在伯利恒驻军，有一队军队安营在北面的利法因谷，而大卫呢，就是在亚杜兰附近的山寨里头。当时呢，大卫很想喝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的水，于是呢，他的三个勇士就过非利士人的营地，就打水带回来给他喝。可是呢，大卫却把这些水呀垫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这就表示这些是代价很高的东西。那这件事呢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3章13到17节。福音书呢一致指出啊，主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的。不过天使加百列呢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向童女玛利亚报喜的。但是呢，由于该撒亚古士都展开了人口普查，就下令个人必须回到属于自己的城市登记户口。于是呢，约瑟和玛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到位于犹大的伯利恒，在那里生下了主耶稣。不过啊，耶稣出生以后啊，约瑟一家并没有在伯利恒定居，反而是辗转之下回到拿撒勒生活了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种就怎么收，让我们呢常常预备好我们的心，让神的话也常常的充满我们，多结好果子。明天呢，我们会查考马太福音的第13章天国的比喻，这是马太福音的第3篇讲章。您今天呢就可以呢打开圣经好好的看一看。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。